上台面了吧？结果呢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怎么样呢？仍然是有一道牛舌的菜上桌了，而且呢，跟上次的菜呢是一模一样，并且呢是国王呢最喜欢的那个人送过来的。国王就一面很仔细的来品尝，一面呢又回味说呢，到底这一道菜呢跟上次的那道菜呢有何不同？可是吃起来都差不多啊。最后呢，这个国王呢就很好奇的来问说，为什么同样一道的牛舌菜哈，又是最好吃，可是呢又是最难吃的呢？这个大臣回答说哈，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舌头更坏的呢？舌头会说谎、毁谤、破坏家庭、剥夺快乐、毁谤民意、制造争端，在国与国之间制造一些猜疑、挑衅、战事的，不都是舌头吗？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说，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上国。舌头呢，它同时是最美好的，又是呢最恶毒的。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呢，如果我们的舌头可以应用的适当的话呢，就可以呢赢得友谊，可以建立关系。但是呢，如果使用的不得当的时候呢，却会带来许多的误会，带来相当大的伤害。而且呢，舌头呢是非常的难以控制的。我记得我从前在大一的时候曾经读过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，所以到现在呢我还呢记得非常的清楚。这篇文章呢主要是描写说呢，有一间呢专门训练爱心学校的一个学习的地方。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哈，到底爱心怎么训练呢？我们要怎么来训练爱心呢？这个学校呢就想出一个方法，就是说呢哈，让他们的学生呢每一天来扮演不同的残障者，从当中呢来体会身体有不方便的时候呢所经历的痛苦在哪里。所以呢，他们的学生呢哈，有一天呢要扮演耳聋的，有一天呢要扮演瞎眼的，有一天呢要扮演哑巴，或者是呢跛脚的。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呢，学生他们的心得是觉得说呢，要扮演哑巴呢是最困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如果说你是扮演瘸腿的，你只要呢把腿绑起来，或是呢拿一根拐杖就是了。如果你要扮演那个耳聋的，你就拿一个棉花把你的耳朵给塞住了。如果说呢你要扮演瞎眼的话呢，你就拿一个那个一条手帕把你的那个眼睛给蒙住就可以了。可是呢，你要怎么把你的舌头给绑起来呢？有没有可能？所以呢，明明知道说呢，今天你是扮演瞎哑巴的，可是呢，你就是呢有话要讲出来呢，你没有办法控制。所以呢，哈，要扮哑巴呢是一件呢非常的辛苦。那我相信呢，你们也是有同样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呢，你明明知道说呢，有一句话呢是不可以说的，这句话呢如果说出来的话呢，会造成伤害。而且呢，可能呢，后果呢会不堪设想。你也知道说的，你这番话讲出来以后呢，你马上就会后悔。可是呢，就是有一句话在你的喉咙里头哈，好像是呢一次在你的喉咙里头不吐为快。所以呢，你就是呢哈，要把你这句话呢讲出来呢，你才感到痛快哈。等到你讲完话以后呢，马上你就后悔了。你真的是呢，巴不得呢，你从来呢没有讲过这句话。可是呢，说出来的话呢，就像是飘在天空的棉花一样，你要怎么再把它抓回来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讲到这个舌头的奥妙哈之处哈，以及它的这个功用呢，我觉得在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呢，描写的非常的深刻，也是呢非常的透彻。他用一些实际的例子呢，来跟我们讲解，我们一看呢就能够很清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思考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。我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多有过失，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绝烦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眼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耶稣的肉身兄弟，不是使徒雅各。他在耶路撒冷的中呢，是一个领导人物。雅各书就是他写给犹太人的一封信。第三章呢，就特别的讲到说话的问题。从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大致呢可以归纳出三个重点。第一点，从说话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第一节当中呢，雅各他警告信徒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并且说这些做师傅的要受更严格的判断，因为做师傅或者是导师的，他所传讲的信息如果是错误的，那么影响的人呢，就不是只有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而且呢，也会让教会蒙受损失，会误导弟兄姐妹走入歧途，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所以，当我们要来教导别人之前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我们要谦卑的来求问上帝的旨意，绝对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说。雅各在第二节又继续讲到要来制服舌头的困难。他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制服他的舌头，在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一个完全人，要勒住他的全身就没有问题了。这里所说的完全，不是指十全十美，而是指成熟的意思，在心智上和属灵上成熟。我记得从前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每一次去看医生，医生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伸出你的舌头来。他检查我们的舌头，就可以知道说呢，你的身体有没有健康。同样的，在属灵里头，神也是做同样的事情。如果说呢，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健康的话，那么呢，你一定可以来控制你的舌头。可是呢，能够真正做到控制舌头的人呢，是少之又少。像我的话呢，就常常讲错话。有时候呢，我是很想控制我的舌头，但是呢，就是呢，没有办法。这句话呢，非讲不可哈。所以呢，就是很难得能够呢，把我的舌头控制得很好。为什么舌头会这么难控制呢？因为呢，言语是表达我们思想最方便，也是呢最直接的途径。你心里想什么，嘴巴呢就讲出来，这是呢不听你控制的哈。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4节告诉我们说，毒舌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我再讲一次，马太福音12章 三十四节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了。我们的舌头只不过是呢，把我们心里的东西说出来罢了。主耶稣在这里呢，是告诉我们说，从一个邪恶的、不清洁的心，一定呢会发出那些散漫的言语。一个轻率、没有控制的言谈呢，不是就一个缺点而已，也不是我们偶然呢会出现的一种软弱或者是习惯而已。你不能够这样子说一个基督徒说哈，哦，他有时候呢讲话会让你受伤，可是呢大部分的时间呢他都很好，很仁慈，而且呢他内心深处呢深深的爱主，他绝对没有意思呢要来伤害你的。不，雅各在这里呢，他说呢，一个人的舌头如果不受控制，如果他的言语是随便说的话，不负责任的话，那么呢他的金钱就要打折扣。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，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他说呢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伪的。我再说一次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伪的。我们可能也会注意到说呢，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人呢，偶尔呢会跑过来跟我们确确实实说哈，哎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我听说哈，注意的，这个人他平时无论如何的进虔，不论他在教会是如何的会祷告，他内心深处一定有一些邪恶的东西是还没有被对付的，是没有被圣灵呢处理过的，没有被神真正对付过的。耶稣呢对这样的事情呢，他有很严肃的批评。耶稣他说呢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这句话呢，耶稣是在强调说，假使你的舌头不谨慎，抱怨、争吵、发牢骚、说闲话、讲一些八卦，那么呢，可见呢，你的内心是有一些严重的问题，你的心在神的面前是不对的，而且那些不对的东西呢，已经深深的种在你的心田里了，在你里面呢，隐藏着罪恶，就像是呢，毒蛇身上的毒瘤一样。如果说呢，没有把这个毒瘤给去掉的话呢，这只毒蛇呢，还是会继续的用它的毒呢来伤害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自己。如果说我有说闲话，如果说我有讲黄色笑话，如果说呢我有诽谤别人，如果我说一些难听的话或者是嫉妒的话，如果我对家人大吼大叫，如果呢我口出恶言，如果我讲出咒诅的话，或是呢从我的嘴巴里面呢讲出一连串愤怒的言语，那我一定要扪心自问，到底我的内心是怎么了？我的内心是出了什么样的差错？这些东西，这些邪恶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一定有一些事情呢，是我从来没有对付，否则我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为什么我还会一直的去说人家的闲话，说人家的坏话？为什么我会讲出这些充满敌意、毫不在乎的言语呢？我们要求神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的这些的邪恶的根基呢，能够完全的被神所对付掉。所以呢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当我允许一丁点儿的闲话从我嘴唇里面讲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要停下来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在我心里面还有一些的嫉妒的根源，一些什么东西，以致使我那么轻易的来论断我的弟兄跟姐妹。 一定还有一些什么东西留在我心里头，我需要圣灵来洁净来处理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来帮我做一个开心的手术，挖掘在我内心的深处，能够找出一些的苦毒、贪婪、骄傲，一切一切的毒根来。我们在美国开车哈，我们都是非常的遵守交通规则哈。如果你们看到 stop sign 的话呢，我相信 99.9% 你们都会停留下来哈，不像是呢在台湾的 stop sign 呢只是做参考用而已。我记得好几年前，我回去台湾的时候呢，我骑摩托车，那我看到路边有一个那个 stop sign 哈，很不起眼的一个 stop sign， 我就停在路边。结果呢哈，很多人都瞪我一眼哈，想说我这个人神经病，干嘛无缘故停在路边？因为在那个台湾的话呢，他们看到 stop sign 是只是做参考用的哈，是不是真正要停下来的？可是在美国的话呢，我们是一定要怎么样呢？一定要停下来哈，如果你不停下来的话呢，可能警察叔叔就会开给你一张罚单哈。可是如果你硬闯过去的话呢，又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什么交通事故。那在开车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可以遵守交通规则，可是在讲话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也是应该要如此呢？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讲一些八卦谢谢念的时候，或是当我们看到聪辩的眼神传来一个什么呢停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怎样呢？要稍微停下来，不要呢得理不饶人哈，不要呢哈，就是呢非要呢哈，这个把话说清楚讲明白不可哈。这个弟兄或是这个姐妹对我这么深的误会，我非要把这个误会呢给澄清。可是当别人已经跟你送一个信息说哈，你讲的我都已经听懂了，我听到了，那可不可以请你停呢？你还继续的一直讲讲讲讲，没有及时的来踩刹车的话呢，很有可能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呢就会出了差错。根据统计，在美国一般的人呢哈，平均的每一天呢是说200句的谎话。如果呢再加上八卦、诽谤、愤怒、自夸、言而无信、表面功夫的，你就知道说呢，这种因着说话所造成的这个祸害哈是有多严重。那我们要减少这个犯罪的次数呢，最好是怎样？少讲话。如果说呢，你讲十句话会说错一句话的话哈，那假设我们一天呢哈，如果说了我如果一天说了10000句话的话，是不是一天会犯1000个错？如果呢，我们可以把讲话的次数呢减少到5000句话的话呢，那我们的犯罪呢就可以减少到500。如果说呢，我们可以把讲话的次数呢减少到一天呢只有10句的话呢，那我们可能只能够犯错一次哈。那如果能够讲话呢低于9句的话呢？那恭喜你了，你就不会犯错了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哈，沉默是金哈，就是有时候呢，沉默呢哈，可以避免我们呢来那个惹祸哈。我最近呢读了很多那些第三世纪跟第四世纪的那些沙漠教父的书，这些沙漠的教父呢哈，他们呢了解到说，你说话要能够不犯罪呢是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呢这些的教父呢就极力的推荐把沉默 silence 当作是一个属灵的操练。在我那个所上的课当中呢，也有包括这个要安静哈的这个操练。那我有一个朋友呢哈，他曾经呢去参加那种长达1个月的 silent retreat，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？1个月不讲一句话耶，就呢到1个月以后呢，他都快疯了。他呢看到那个狗呢，他就很开心哈，想要跟狗讲话。那我在这里呢，不是说哈叫你说不要讲话哈。有时候我们要来沉默，我们要来操练沉默呢，也是需要有智慧的。比方说呢，当先生回到家的时候，如果太太她很想跟你谈心的话，你最好不要回答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因为呢，如果这个妻子是有智慧的话呢，她可能就会用真言 25:11回答你说，一句话说的何以，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王子里了。意思是说，你赶快讲话，否则呢，我就要去买钻戒了。第二点就是，从第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呢，雅各就花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舌头的力量。雅各他用了很多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舌头力量之大。第三节他说，我们的舌头就好像是马嘴里面的嚼环。第四节是说呢，像船上的舵一样。第五节是说像火苗一样。第十一节呢又说好像是泉眼。他说，如果你把小小的嚼环放在马嘴里面的话，那么那个小小的嚼环呢就能够来控制马的方向。船上的这个舵呢虽然是很小，但是呢还是可以控制船的方向。那么舌头呢在我们的白体头呢是最小的，却是呢最能够说大话的。舌头呢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，但是呢它却掌握了我们的生命。一句话如果说得好的话呢，可以振奋人心，可以鼓励人，可以呢带给人一些盼望，带给人一些的启示。可是如果一句话说错的话呢，就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沮丧，可以让人呢非常的自卑消沉。上礼拜五应许小组我们有一个查经，我们是查要如何与子女的沟通。在我们查经当中呢，我们就有谈到说呢，有些时候父母讲的话哈，如果讲的不合宜的话呢，可能就会在儿女的心中呢留下一些永久的伤害哈。比方说呢，如果是呢父母是比较容易批评的，或是呢说话是有敌意的，或是有嘲讽的，或者是有羞辱的，就会带来给儿女呢他们的心中呢哈是有内疚有畏缩，他们也比较会去责难别人，去跟别人呢争斗。可是如果父母亲讲的话呢是宽容的、激励的、赞美的、公平的，那么同样的呢就可以呢帮助儿女呢能够呢有忍耐、有信心，也能够去欣赏别人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呢，这个讲话是何等的重要。当我们讲的话是能够去帮助别人的话呢，那就对这个人来讲呢是一生都受益无穷。可是如果你讲话呢是去批评别人，是伤害到他的自尊的话呢，就会可以让这个人呢一生呢可能都站不起来了。我在教会侍奉已经十几年了，在我侍奉这么多年当中呢，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于呢说话上面。有很多时候哈，我讲话是比较急、比较直、也比较快，可能有时候我看起来蛮严肃的，虽然有时候其实呢我并没有在生气哈，可是呢就给人家感觉说我好像在生气一样。所以呢我们要如何能够把话呢讲得很好，然后呢能够正确的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，使听的那一方呢能够听得清清楚楚，实在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要学的功课。中国有一句话说立德、立言、立行是三不朽。那这个立言呢就是其中的一点。我们可以看到说呢，像孔子、孟子他们从前所讲的话呢我们到现在都还要再背，对不对？还有呢像那个耶稣他所说的这些的话，到现在呢还是可以让人得到自由，可以得到释放，可以得到帮助，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励。可是相反的，像这个希特勒他们所说的话呢就可以使森林涂炭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呢，一两个人的讲话呢可以使整个群体受到严重的伤害。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，岂能够不小心呢？接下来呢，雅各在第七节跟第八节呢就讲到说，我们人呢是可以来控制各种不同的动物，像地上的走兽、天空的飞鸟、尘土里头的爬物、各类的水族，他们都已经被我们的人性呢所控制了。由此可知呢，人性是很强的。可是这么强的人性呢却控制不了舌头。有一些批评的话一旦说出来呢，就会呢让人 抬不起头来，全身呢伤痕累累，就像是放毒气一样哈。用雅各的话来讲，就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，恶毒的舌头可以像武器一样的来伤害别人。在诗篇里头，大卫王呢，他曾经呢多次做这样的祷告，求主保护我不受敌人武器的伤害。什么叫做敌人的武器呢？所谓的敌人武器呢，是指言语、舌头、嘴唇，还有谎言。所以呢，在诗篇第64篇呢，大卫王他这样的祷告说：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不受敌人的惊恐。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恶毒的言语，好像对准了的箭。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恶毒的言语，好像对准了的箭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时候呢，舌头我们讲的话呢，会被磨得像刀一样的锐利，发出来呢，有点像是箭一样的来射中别人哈，来伤害别人。我相信你们心中一定呢，可以很深刻的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的训导主任哈，他就是会骂人的。他骂人呢，从来不用打草稿，而且呢，也不用换气，可以呢一口气呢就骂到你呢狗血喷头、无地自容，甚至于呢万箭穿心哈。那时候我们都很恨他，我们讲说这个老巫婆哈，他怎么那么会骂人？可是呢，等到呢我有一天呢也变成老师以后呢，我就是他的翻版哈。我也是很会骂人，我骂你也是不会打草稿的，我的口才呢都全部呢用在骂人上面了。所以呢哈，我想我先生大概也很恨我。几个月以前呢，我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，他的美法师呢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，所以他就问那个美法师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听过王雅慧这一号人物啊？”结果你知道那个学生说呢，他对我的印象呢非常的深刻，因为呢我非常的严格。到现在哈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后悔，因为我不晓得说呢，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哈，讲的话呢不晓得是不是伤了多少的国家幼苗，而且这个毒气呢到现在还是存在哈，已经都那么久了，这个我画的毒呢到现在还是继续的在酝酿着哈。所以呢，真的是这舌头这个讲话这个力量之大呢，实在是不可以小看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闲言闲语呢会伤人，是一个恶毒的言语。那有一个人哈，叫做尼尔·安德逊，在他所写的书里头呢，有讲到说，当我们听到一些消息的时候，我们要透过五个步骤来这个审核，来过滤到底这个人讲的话呢是否是真实的。第一，就是你要先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第二，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？如果是从电话中得来的四手消息，那你就不用告诉我了。第三，你曾直接找过当事人吗？第四，你曾调查过并确定这个消息是真的吗？第五，你愿不愿意让我跟别人说这个消息是从你这里来的？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这些闲话，都能够经过这五个步骤的过滤，那我相信就能够遏止谣言的散播了。最后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，就讲到一口两舌。希腊文咒诅的意思呢，就是撕下来、打下来、评级它为邪恶。撕下来、打下来、评级它为邪恶 的意思。确实，我们的口呢，常常会说一些赞美神、敬拜神，也是呢会讲一些祝福人的话。可是呢，从这样一个口，同样一个口呢，却也能够呢讲出一些恶毒的言语，能够来毁谤神的仆人。像这种散漫、这种不经克制的言语呢，不单是呢会拆毁了基督的身体，也是呢会与神的工作对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。有些人呢，他们讲话呢并不是不谨慎，不过呢，他们就是三炮 他们内心深处呢，好像有一些的东西呢是充满了邪恶，以至于呢，他们呢口里说出来的话呢，却呢不能够去造就别人，反而呢会去伤害到别人。所以说呢哈，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哈，不要同一个口呢，同时呢能够来赞美神，可是呢却又能够呢来咒诅人。那雅各呢，他在第十节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一口两舌呢哈，这是不可以的。雅各呢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呢，就用自然界的例子来跟我们解释。他说呢，从同一个泉源能够发出苦水跟甜水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从无花果树可不可以生出橄榄呢？不可能。葡萄树能不能生出无花果呢？也不可能。同样的咸水里呢，也不能够生出甜水。这个我们都可以懂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们人，我们这个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个万物之灵，神特别的是给我们语言的能力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呢？我们会一口两舌呢？为什么我们一边呢在赞美神，可是另外一边呢我们却出言不逊，来伤害神所拣选所救赎的这些的子民呢？所以我们真是要常常彼此的提醒，不要犯了这个错误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的无心之言呢，可能会造成别人心中的很大的伤害，造成内伤哈。那也不要让我们的言语呢，成为魔鬼可以利用的工具。那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言语上呢，有更多的操练跟学习。最后，我想用以赛亚书第六章来跟大家一起的勉励。以赛亚书第六章呢，就讲到先知以赛亚，当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这时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当一个人他意识到上帝的圣洁之后呢，他马上就会自觉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一群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呢，讲得非常的好。他说，第六节，有一撒拉佛会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今天我们也是要求神在我们当中做同样的事情，求主用火炭来洁净我们的嘴，用火炭来洁净我们的罪恶。因为我们的罪恶若不除去，就没有力量来为主做事，教会就没有办法得到复兴。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吁，请不要批评，不要论断，不要在背后说闲话。我们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，让我们的南方华人基督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。若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教会的复兴就在眼前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语言，那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沟通。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，让你的圣灵能够如火一样的来洁净我们，来洁净我们的嘴，洁净我们的罪恶，好叫我们不要成为一口两舌的人，让我们的舌头、我们的言语都能够用在正面的、积极的、可以鼓励人的这一方面，让那些邪恶的念头、那些不洁净的，可以完全的从我们的内心深处被你所根除，也让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同心合一、一起来祷告、一起来同工的教会。这样祷告不配，都是奉靠你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，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唱三一颂，接受神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请坐，默祷散会。